特别感谢主啊，真的是美好的敬拜会带来生命的大能啊！刚才圣约小组啊，说教姊妹一唱这个诗歌，我不知不觉就要流泪。是的，在我们人生的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深深的向主呼求。我们感谢主啊，今天的经文啊，实际上和题目跟这也有关系啊。在以赛亚书第42章，他告诉我们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服侍、所拣选的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。”这里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。这里说啊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。当这里显然它不是仅仅指一个真正的芦苇，也不止僵残的灯火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就像那个芦苇已经被压伤了，好像已经再也抬不起头来，再也不能够直起腰来，好像随时生命都会折断，好像我们人生的生命之光就像那个僵残的灯火一样，好像就要被吹灭了。但是上帝说他永不催眠，所以我们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借着上帝的话思想，我们在人生的艰难中，上帝他如何的来带领我们。是的，就像那个江城的灯火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常常显得那么的微小，不仅微小而且微弱，好像随时世面的狂风和黑暗都将这一盏灯要吹灭，好像里面的油马上就要燃尽了一样。那我们看到神说他将他的灯火不会吹灭，他说他要将这一个我所看了我的仆人，我所服侍的，神服侍耶稣，耶稣基督也要服侍每一个受伤的灵魂，他要把这个公理传给万邦外邦。那显然告诉我们，他所服侍的人，所帮助的人，上帝不仅仅是神的儿女以色列民，他的每一个无论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会在困难中有他的恩典和怜悯。那压伤的芦苇那究竟代表什么？芦苇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廉价的植物，我们在这里到处都是的，是吧？到处都是。那个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叫什么 Marshall 什么Nature Center 是吧？这个那地方离我们家也就十几分钟啊。星期二我休息的时候我经常去，夏天我去看那边的芦苇荡啊，大片芦苇啊。芦苇它非常的廉价啊，好像没有太多的价值，尤其是那个被压伤的芦苇。当时的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常常用芦苇来做一种笛子，吹的笛。当然这一个被芦苇如果已经被这根芦苇被压伤了，那当然就随手掐断就扔掉了，因为它不能够做笛子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不会看到这一个没有好像没有价值的芦苇，而且已经压伤了，好像他又再也没有办法像其他的芦苇一样健康的成长， 甚至都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茁壮的芦苇，那还要它干什么呢？干脆就掐掉，随手扔掉了。但是上帝说，每一个生命，即使像芦苇那样弱小，甚至已经受伤了，但上帝说，他不会像人一样，觉得他没有价值，就把它掐断扔掉。我们再来看一看，江城的灯火又意味着什么？江城的灯火，那我们这个小时候，我们是没有电的，我们都是用煤油灯啊，有时候用柴油灯来看书。那常常那个油快没有的时候，那上面那一个灯芯就好像随时要熄灭一样，因为它下面没有油了，那上面就慢慢的变从红的啊，红色慢慢变成黑色，最后要熄灭。所以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有时候可能就不知道，可能我姐姐们她们有什么事情，我常常可能有时候就一个人在家里头，看到那个江城的灯火，看到我就非常非常的害怕，因为在农村那个房子都是漏风的，这个有老鼠啊，有什么怪怪的声音，那看那个灯火要熄灭了，我就非常的害怕。所以这个江城的灯火要熄灭，感觉到你的人生就要走入黑暗。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一个灯火一样，常常真的你觉得你再也没有力量燃烧下去，再也没有力量，觉得这个灯就要熄灭。想到芦苇，想到江城的灯火，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跟这直接有关系，大家有知道是谁吗？摩西。摩西刚刚被生下来的时候，因为当时对吧，大家很清楚，因为法老王害怕以色列人在他那边在埃及壮大，看到人越来越多，成为他们的威胁，他说要所有生下的希伯来人的男孩子都要杀掉。那摩西是男孩，当然在被杀之列。这是摩西长得很漂亮啊，长得很英俊啊，很英俊，所以他的父母不忍心，这么漂亮的，是这么英俊的一个男孩，就要把他杀死嘛，就没办法，就藏了三个月。但是藏了三个月，再连这个时间长了，那终究会发现的。你再藏，你藏不住，孩子保不住，家人那大人也受连累了，没办法，就只好怎么办呢？那杀也杀不下去，只有听天由命，把它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就扔在尼罗河里头，随着尼罗河的水漂流，任它生死两茫茫。那尼罗河里面是有什么？除了水就是芦苇，除了芦苔就是水下的鳄鱼。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生命生下来好像就在刀光剑影之中，就好像在一种生死攸关的一个关头，很多的苦难是与生俱来的，这就是人生的悲歌，这就是今天整个人类的现状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摩西，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江城的灯火随时要熄灭的时候，上帝保护了他，他没有让这一个篮子翻掉，翻到水里面去， 那马上就喂鱼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神奇的手，而且还最后差派了埃及的公主，在所谓的偶然之间发现了他，把他带入了皇宫。当然，摩西是上帝拣选的人，他不会以满足皇宫的生活为满足，他正直善良的心让他不愿意受在王宫里享受快乐而荣耀，而他要选择与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一起走向他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看到最后，他到这一个西乃山上面，他成为上帝的器皿和仆人，他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，向整个以色列人宣布上帝的律法。所以他从尼罗河的沼泽，他在上帝的保护之下，他上升到西乃山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上升，而是他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上升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常常会使用一些苦难，让一个人在苦难中能够深深的洞察人生的真谛，让一个人在苦难中能够真正激发和持守一个善良和正直的心。神会让一个人在苦难中能够真正的去思想人生，而真正的寻求上帝。所以我们特别的感谢主。所以不要为我们好像我一出生就是这样子，为什么我人生有这么多的苦难？这不是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就为什么要遭受跟别人不一样的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上帝往往对我们有一个宏大的旨意，这个旨意不是今生完全可以洞察的。我记得在小时候，我就常常不明白，那个时候没有认识上帝，我常常觉得我为什么？我常常问那一个我不明白的苍天，为什么人生会这么苦？我记得我常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。有时候中午回来，因为我们小学里家里都比较近，中午得回去吃饭。中午回去吃饭，不仅有时候吃不饱，有时候锅里揭开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还记得，就是流着眼泪再去回去上学。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？但是上帝他要装备一个人，上帝在我们的人生有他美好的意义，他的恩典就像神不保守摩西一样。他那一双看不见的手，就是在我们最难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离开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早晨没有吃饭，没有饭吃，就去上学。去上学的时候就很饿嘛，哎，我怎么那天闻？因为我们那个时候，这个坐的这一个桌子，对吧？每个人这个桌子里面都有，下面都有一个叫什么抽屉，一个没有盖子的抽屉，下面就是空的啊。我怎么觉得闻到好像这里有一股香味儿啊？我低头一看，下面，哎，我这个下面这个好像 有两个馒头，还是热的啊。哎呀，我当时就特别想吃啊，但是这已经上课了，也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吃。那因为我个子矮嘛，那现在当然个子也不太高啊。个子矮，我是坐在第一，就坐在第一排。那我一吃呢，不仅老师看见，后面同学也看见了，但是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把它偷偷的揪一小块，把它放在口里头。那我刚刚一吃，我还不好意思，怕是不是怕后面人看见呢？我就挑头往后面一看，往后面一往转身一看，在我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女生朝我偷偷的微笑，我就知道可能是她给的啊。哎呀，我觉得是，所以在这一些苦难之中，也有这一些温情，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上帝，他实际上派他的天使在周围看顾我们。那后来好多年以后啊，来到美国，回国的时候，我想到，啊，还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女生好久这么多年一直没见了，是不是应该去感谢她一下？师母说不要去。他说这个那显然，怎么知道？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啊，所以这个是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。那这个时候我还是很听话的啊。那我再也我后来一直没有联系这个女生啊，但是我的确为她祷告，求神纪念每一个善良的人，求神纪念每一个善良的心。感谢主，所以人生是的，像崖上的芦苇，也像江城的灯火。但是上帝他无形的手在呵护着这个灯，不要让周围的阴风把它吹灭。在芦苇即使压伤了，他也会他神奇的力量来呵护这个芦苇。让他恢复，让他成长。所以这是与生俱来的，好像是一种苦难。当然，不仅仅是对一般的人，对神的儿女，即使你信了主以后，你在人生中还会遇见其他的那一些艰难。在以赛亚书第30章说啊，耶和华必等候，要施恩给你们，必然兴起。好怜悯你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耶和华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。显然，这段经文主要是对神的儿女说的，这个不是对外邦人说的啊。这认识神的人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里说，因为是百姓，这里19节说，19节说，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。所以你在言外之意，你在西安，在耶路撒冷的上帝的儿女，你终究不再哭泣，即使你可能在长时间中在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你，他一听见的时候，他必应允你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不再隐藏。你必见，你眼必见你的教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常常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常常会受到外邦人的欺压。当然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，神允许苦难、长期的困扰和在我们的身上。但是，上帝说，你要等候。凡等候你的，都是有福的。第18节，所以如果我们的人生 在我们所不明白的原因里面，好像有一个长期的艰难。也许这个艰难，长期的艰难是你的工作，有的艰难可能是你的健康，或者是你非常让你难过的家庭的因素。但是你该怎么办呢？你该怎么办？这里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，第一个，你要等候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神往往没有马上接受这一个艰难和苦难，他是有他的原因的，有他的原因。他要在火的试验中来炼尽我们的信心，来炼尽我们的生命啊，有很多很多深邃的含义。所以你要等候他，他觉得苦难可以结束了，他一定会结束。所以要耐心的等候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还要祈求神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于你。你哀求吗？你在苦难中要哀求神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圣乐小组唱那个歌的时候深深的呼求。有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已经哀求很久很久了，你实在觉得这个苦难太深太深了，你觉得这个委屈太大太大了，好像还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。但是你要继续的哀求，上帝他在等候的哀求。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等候神，实际上这里第十八节一开始就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。神施恩有他的时间，他要我们学到苦难的功课。如果我们在苦难中苦读，然后我们在苦难中抱怨，我们在苦难中离开神，他觉得没有到时候施恩给我们。他要我们学到功课，他在等候我们。实际上神在等候我们向他屈身降服哀求。所以我们真正的哀求的时候，他必然听见。他听见的时候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神开始没有听见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诗歌象征性的语言，就是说神他听到了，他觉得到时候了，他要应允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苦难中，你真的在哀求祷告吗？你真正的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一样深深的呼求吗？还是我你觉得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神可能根本都不听祷告，他们就离他远点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，那结果该什么还是结果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。祈求。第三个，真正的注目注视神的作为。你要谦卑安静，要敏感神的作为。我记得在阿肯色我牧会的时候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男的是博士生，太太这一个当然是这个学生的太太，就 F2 过来的。这两个人天天吵架，天天吵架。然后这一个，那我觉得他们需要帮助啊，一个一个单独跟他们辅导啊。有时候一块一辅导，两个人吵起架来了，就单独辅导。最后有几天我还特别把那个 女生啊，圣母说把她接到我们家里来，因为他们要最好，那吵得很厉害，都不能住在一块儿，就分开的，分开几天，那就圣母说啊，把她的这个女生接到我们家里去住了几天。哎，这个真的，你看这两个人就被感动了。那的确，你看这么教会这么关心他们，牧师这么关心他们，后来就信主了，信主的受洗了，两个都，但是没有真正的追求神，没有真正的追求神。然后这个过段时间的教会消失了，哎呀，我说这个，哎呀，我说怎么又不来教会了呢？哎，最近很忙，博士。这个我要做论文呐，很忙很忙。我说，上帝不会因为你2个小时就让你损失的啊！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这个说一次来一次，那来2次又不要，再也不来了啊，又不来了。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，星期天，哎，我说，哎呀，欢迎你啊，你怎么今天？说了一半不好意思说，哎呀，我的电脑坏了。电脑坏了，他没法工作了，就来了啊，来了，好，下个星期又不来了，啊，电脑修好了，电脑都坏了，星期天就星期天坏的，他告诉我，是，但是你就比较不敏感神的作为，神还要怎么样呢？难道让你生一个大病，那你害怕他，然后就敬畏他？那你生个大病，你又觉得神根本都没有恩典，你可能更加受不了，更加不来。神往往有时候神可能都很清楚地告诉你，甚至有时候在梦中都告诉你，你该怎么办。我们要敏感神的作为，在苦难中，上帝说，虽然以你神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。你的教师不再隐瞒，什么意思？以艰难给你当饼，饼是吃饭，每天都吃的饼的啊。那个水是每天都喝的水，这是非常形象生动的告诉我们，这个苦难有时候是非常经常性的，啊，是长期的。你每天都有苦难一样，每天都像喝饼喝水一样，都每天长时间的都那么难受，所以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说苦难时间太长了，太多了，你就神就不存在了，我就不祷告，也不等候了，我也不管了，我甚至心里面怨恨神，离开神了。一个真正被上帝打开心眼的人，在苦难中，他才真正的看见神。人一般的人性，当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真正的去寻求神的。那些真正寻求神很深的人，往往都是在苦难中觉得，哎呀，这人生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他开始思考，也开始降卑自己。哎，我曾经那么优秀，今天还是不行了，还是走不过去啊。哎呀，那我也读了圣经，这个神他在哪里？他的心意是什么？所以在困苦和你当水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时候，你的教师不再隐藏。教师是谁？是我们生命的导师。一般认为这很清楚，就实际上告诉是上帝，这位上帝。但是这个原文是复数 teachers。所以解经家一般认为，上帝或者上帝所拣选的先知、使徒。传道，这些承受上帝的职责，传递上帝话语的人。但是我们不在苦难中，我们往往听不下去的。在苦难中，我们被深深的破碎，我们的灵被打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会亲眼见到我们的教师，好像神的话真的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，好像这位上帝。就在对我们说话一样，所以苦难，你要知道苦难的功课。如果我们顺服上帝，你的灵眼会被打开，你会看到生命真正的本相， 看到生命真正的历程，看到生命真正的归宿，看到生命真正的重心。所以你的教师不再隐藏，因为你是为什么不再隐藏，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在真正的寻求上帝。对一个真正寻求上帝的人，这一个真正注目于上帝的人，上帝不再隐藏。实际上上帝从来没有隐藏，只是我们看不见他。然后还要用你的心来聆听，你或向你的教室不再隐藏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这里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常常在自己自我自愿的自顾自的一直往前走呢，按照我们的道路往前走。神说，当你安静祷告哀求注目于神的时候，你可能听到后面有声音说，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转弯吧。你还在往前走，你走的路是死亡之路，不仅仅最后通过要死亡，可能你的家庭，你最珍贵的东西都在死亡。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间。后面有声音说，弟兄姊妹，所以这段话经文真的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艰难中该如何的思考，然后改变人生方向，真正的跟随神。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然后你要雕刻，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，所锻造偶像所做的金子，你要玷污，要抛弃掉，要像污秽之物一样对偶像说，去吧。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偶像，也许你没有在拜一个什么佛教的偶像，一个什么看得见的，做一个东西看见，但实际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偶像，这是绝对的。什么叫偶像？只要你把它看得比上帝更重要，那就是你的偶像。你只要认为，只要它比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更重要，那就是偶像。这个偶像可能是什么？可能就是金钱。今天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不惜一切？还有人是工作，没有工作一分钟不工作可能都不行，这有这样的人呢，把工作看得比天还大，比家庭还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的人各种各样的，各种各样的，甚至我们的孩子都可能成为偶像，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。当我们看到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，他就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偶像。所以你要回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回到正路之前，你要丢掉的偶像。你如果有偶像，你是不会走正路的，不会走上帝的路的，改变人生方向。苦难让我们经历上帝，苦难让我们寻求上帝，苦难让我们真正跟随上帝。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天在这里，我们那两个，那一对从休斯顿来的那一对夫妻，对吧？他来看我们，他们来看我们。实际上这个姊妹她也有很多人生的经历的。她这个她的先生脾气有点火爆，以前的先生，这是她的第二个先生，也是火爆，当然是火爆，那当然身体也不太好，有心脏病。那这一个有一天 心脏病，他的心脏病平时也不是说很严重啊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心脏不太好而已，就突然就过世了。过世了以后，那当然，那个时候那都十几年以前，我刚刚去休斯顿，休斯顿不久，那他们教会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啊，他们教会也没有牧师啊，那还是我去啊给他先生这个主持追思礼拜。那后来他实际上也不怎么追求神啊，但是他是生命非常弱的一个姊妹啊。那个他有一次还特别有意思啊，那个他说："哎呀，我想来你们教会。"我说："好啊。"他说："这个他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工作之余还喜欢做一点贵州人啊，做的火腿很好吃啊，他做一些火腿在网络上卖。"他后来就跟我说："我来教你们教会，但是你能不能够让我在你们教会卖火腿肠啊？"我一听啊，我说："不行。"所以那但后来他生命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成长，后来真的是也是很多人看到他不容易，为他祷告。他刚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听说他都打两份工作。他先来的，他那个先生后来的，打两份工作，在实验室里面干，还去打餐馆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，所以造成他是这样一个勤俭、奋斗的性格，所以当然很苦啊。那丈夫后来又突然去世，很苦，但他还是不管怎么样也在追求神。后来过了几年以后，他就认识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先生，这个先生。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，啊，那这个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，啊，经常呢每个星期都要去做弥撒。后来认识我们这个姊妹以后，那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我们这个礼拜呀，这个教会啊，他都他中文听不懂中文，他跟那个太太去听中文的，就是很爱这个太太，这个先生非常非常好啊。那我这也是他们结婚后来我也没见到他们啊，这个男士。所以上个星期天崇拜结束完以后，我们请他们两个在餐馆里吃饭。哎，我跟这个先生约聊，我觉得这个先生真的是很敬虔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姊妹，我就跟这个姊妹说啊："哎呀，我说神给你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啊，能让你找到这个先生。你虽然经过这么多苦难，但是你看现在找这么好的先生，特别的有耐心啊，特别的有耐心，看得很清楚，非常有耐心。"很 nice，我还跟他说，不仅仅是对你好，你生活的伴侣，而且他这么属灵，我知道你的属灵状况，我知道的，对吧？我说他成了你属灵上的帮助，不仅生活上的帮助，还是属灵上的帮助。哎呀，他说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哎呀，说的泪都流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，真的是叫什么？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，江山的灯火它不熄灭啊，在我们。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他会帮助我们，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虽然很多时候觉得苦难很大，好像以困苦当饼，以艰难当水一样，好像是生活的常态。但是我们只要依靠神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最后，神不仅是我们困难中的帮助，也是罪恶中的拯救。在撒加利亚书，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奇妙。天使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看说，大祭司有一天，这个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，给他跟大祭司作对。耶和华向撒旦说："撒旦呐，耶和华要责备，这就是不就是从耶路撒。"拣选约拿撒冷的责备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天使面前，我们看到 大祭司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这个撒旦就给他作对。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在神面前说，你看这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，那当然不是说真的穿着污秽的衣服，就是说大祭司可能不仅不完美，甚至有软弱，可能跟以色列人同流合污，在犯罪。所以这个撒旦就拼命的在这个上帝面前控告大祭司，大这个约书这个大祭司他不合格，他不合格啊，他不行啊。但是很巧的是，即使上帝看到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他没有去责备约书亚，而是责备了谁？撒旦。耶和华对撒旦说：“撒旦，耶和华要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，拣选以色列人的耶和华要责备你。”言外之意，这话什么意思呢？约书亚配不配是上帝说了算。约书亚，而且没有一个人配，是因为圣洁，因为好像合格来服侍神。不管是大祭司还是一般的神的儿女，没有一个人是配的，是完全合格的，是神的恩典。要说犯罪，那你是犯罪的始祖，你还在这里凭什么说这个啊？还控告这个？你这个叫什么？撒旦是谁？撒旦是犯罪人的什么祖先？一切的犯罪从他开始的。你看，犯罪的人责备犯罪的人，犯罪更多的人责备犯罪不更多的人，这你看，这就是撒旦啊！所以耶和华的确穿着这个约书亚的确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是站在神的使者面前，天使面前，在侍奉神。那神天使就怎么说呢？哦，这个。就使者就吩咐站在前面的说，当然是奉了神的命令，站在前后面的使者吩咐站在前面的使者说，你们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，要对约书亚说，我要使你脱离罪孽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那撒迦利亚也受圣灵感动说，我将这一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天使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这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管是从大祭司旧约的啊，新约的所谓的使徒、先知、牧师、教师，到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能站在神面前侍奉，都是上帝的恩典、怜悯和拣选。他要洁净我们在基督里、耶稣里面洁净每一个愿意来他面前人的罪孽，他不会去计算愿意悔改人计算他们的罪恶，不会再纪念，也不会计算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而且神给约书亚就说得很清楚说，你若遵守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全家，看守我的愿语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约书亚，虽然你是神所拣选、所赦免的，但是你还是必须要高举神的道，遵守神的道，作为众人谨守神道的榜样。所以这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约书亚一样，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。所以为什么我今天题目叫火种，不仅是江山的灯火，也是一根从毁，所以从我们每一个被神拣选的人都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马上就在罪恶中要被烧灭，马上就要进入上帝 审判的火。但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好像已经烧了差不多了，马上要烧尽了，神说怜悯他，神说拣选他，神就把他抽出来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的怜悯恩典拣选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。那一个被抽出来的那一根柴，可能已经烧得没剩多少木头，上面全是黑黑的、污秽的、不雅的，就像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，带着残缺，带着烧伤，站在神的面前侍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被神拯救人，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神的恩典之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残缺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配的，一切怜悯恩典颂赞归给神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最后啊，最后我们的人生像火种，像江潭的灯火被拯救，像被烧出的柴被抽出来。但这个星火不仅仅是让我们自己重新眺望，而且要传递生命的火种。有一个成语叫星星之火，什么可以燎原，它是要燎原的行为，燎原之事的。苦难中，神在苦难中不仅仅让我们的生命坚韧，而且还要传递祝福的。这个芦苇很神奇的啊！昨天我做了一些 research， 这个芦苇别看是个普通的芦苇，很神奇，它在这个芦苇荡里面，正是因为芦苇千万个芦苇，让芦苇荡下面的淤泥没有腐烂，没有变臭，知道吧？因为你看这个芦苇，它这个植物，它因为这个茎，它会通过这个茎吸收大量的氧气，让这个氧气进入泥土，所以这个泥土不会腐烂。一个芦苇占地18公尺，18公尺那是4×4，对吧？很小，就是一个立方啊，一个立方的一个平方，一个立方的一个啊芦苇，就可以它所吸收的氧气等于一个成年人一天的呼吸量。所以你看这个芦，它这个芦苇，它虽然这么的卑贱，这么不起眼，它真的它在造福它的环境，它在净化它的环境，它在赐福它的环境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个江残的灯火，这个被压上的芦苇，我们不仅仅是要靠着神，好像要自救一样，啊，好像要坚韧不拔一样，实际上要造福，要净化你周围的环境，你要把你被上帝点燃的生命去点燃其他人的生命。就像那一个啊，这一个上个市长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一个悲惨世界的让瓦让一样，你受尽了苦难，你被神恩典，你要重新站在神的面前，成为一个传递恩典传递正直的人。所以这一个我们要传递神的恩典。而且更有趣的是，芦苇如果被压伤了啊，它的茎部被压伤会折伤了以后，这一个茎部的表面有了伤口以后，伤口会让植株内部水分的蒸发更快，对吧？然后降低株内的压力，为了平衡植物内部与外面的空气压力，使更多的空气氧气进入芦苇体内。所以如果芦苇的植株压伤这一个断了以后，这一个植物为了保护自己，就关闭根部与茎部的组织的孔道，以抑制水分的蒸发，从而就进入的氧气就减少。就是说它这一种所谓的生命的功能，神给它这种奇妙的生命功能，让它自救。所以神让他能够不断可以自救，这一些奇妙的生物功能，实际上是上帝对每一个生物物种的拯救。 所以他当然不光是拯救他自己，还要造福他的环境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不仅被神奇妙的拯救和服侍以外，而且要像背上这个灯火一样，我们要传递生命之火。江山的灯火它不熄灭，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真实的见证，真实的生命，真实的传递，传递上帝的公义、真理和福音。感谢神。